原本没有准备想要来读这几章经节，可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真的感动了我。所以当然在这个大纲里面你可以看见，是从以赛亚先知他的观点来写的，不是这个不是第一章还第九章而已，而是前十二章。不管你他们在这边有没有注明都不重要。我们既然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我们刚刚所拣选的这诗歌，我们作为这个特会的开始，对对，这弟兄来背负这个负担。如果这我们的负担就是主耶稣，就是他的第二次来临是我们的负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刚刚讲到这十位童女，他刚刚说，他一直说，他刚刚不小心说错了，说十二位童女，不过是只有十位童女而已。所以我们来到马太二十五章。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有很多的批评。我听过很多人提论这个比喻，很多人他们觉得说，如果是聪明的童女的话，那他们就是信主的人；愚拙的话，那他们就是不信者。不过事实不是这样子，童女的话就代表他们是信主的信徒，主从来不会称一个不信主的人称为他们为童女。所以这个比喻是对着信徒在说的，不是对着不信徒的人说的。他在这里讲到天国，当然不信主的人他们更不用说到不信天国了，他们连主神都不信。这里的些童女他们拿着他们的灯他们的油出去去见他们的新郎。如果你是不信主的人的话，你会拿着你的灯油然后出去见你的新郎吗？不会吗？对不对？他们会讥笑你说谁是你的新郎，主耶稣是谁，他们不会信你。所以你在第一节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个比喻是在讲到信徒，而是就唯有信徒而已。因为你只要是信徒的话，你在神的眼里你就是童女。你要记得启示录十四章他讲到说这些就是童女。童女的意思是什么呢？童女就表示说你一个人是洁净的，而不是说你跟很多人发生关系，任何人发生关系。不，这里神他是要我们成为童女，为着他自己。你知道这是很奇妙的，在启示录十七节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淫妇，然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你可以看到心腹。现在我不需要跟你们讲解这两个不同的点吧，不同的之处。心腹的话他就是自己保守自己为着新郎把自己保守得很圣洁洁净。可是你看这边 淫妇的话，他要谁要跟谁发生关系就都可以发生关系，为着利益。那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末了神提到这两个妇女，一个她是要做什么都可以，另外一个她是圣城，她是羔羊的心腹。赞美主，在这里对不对，羔羊的妻子对不对，心腹，他与新郎结婚了之后对不对，他在这个婚宴之后他就成为了他的妻子，羔羊的妻子。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这圣经是很一致的，特别是所以主他来不只是要寻求义务我们，他来是为了要寻求一个心腹，就像亚伯拉罕他差遣他的仆人，他说你会去，对对，你会去亚伯拉罕的这个原来出来的地方，然后你去找一位妻子给他的儿子以撒。所以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他不只是我们的救赎者，他还是我们的新郎。很多人都说哎，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的罪赎、死了，他赎回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问题了。当然这个是另外一码子事。我们今天讲到你的目标，这奇妙的目标不是说只是救赎而已，而是说为着还是说新郎他是要得着他的心腹，他的妻子，对不对？你今天一个犯罪的人与一个救赎者，他们的关系跟、一对夫妻的关系是很不同的，对不对？亲密很婚的话啊，你的妻子一定是很特别的，你有着很亲密很爱他的这个关系，这就是很重要的。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如何的呢？这是就要看你是怎么看他的了，你是怎么想他的呢？这位弟兄，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说啊，亲爱的新郎，我不觉得我们会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每天可能都是说啊，主啊，我们的救赎，求你拯救我。那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为何不尝试说，亲爱的新郎，陶弟兄，你有没有，我不觉得你曾经有这样子的祷告过，为何不呢？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子祷告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这美好的这个地位，他不是完全的被彰显出来。那你对主的关系，你必须要去问一下你的妻子，你们的之间的关系是夫妻之的关系吗？还是是犯罪的人和救赎？那我今天晚上问你一个问题，你与主的关系是什么呢？你跟他的关系是如何？你是为着这个新婚宴来预备吗？如果新婚宴已经是就是当天了，那可是新妇她还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好，还是穿着睡衣，你觉得新郎会高兴吗？然后突然一下子新郎他就是穿着睡衣出现，他说哎，我就在这儿， 你觉得你会说，你会说啊，亲爱的，你来了，你还会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你难道不会这样说呢？我会啊，我就会这样说。Dorothy， 你会不会这样子说？你觉得会这样子吗？现在你就知道主他为什么对着女主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这是很合理的。我不认识你，你信吗？甚至以你的认知，以你的观念来讲的话，你可能不会这样相信，可是这是主亲自说的话，所以你最好信，你最好相信。我们卫士聪明的唯一不同的点就是你是聪明的或者是愚拙的，所以你自己可以来选择你要当什么样的童女，或者是你自己给自己评价一下，你是在哪一边呢？你是算在聪明的童女这一边，还是愚昧的童女这一边？你 Sarah 姊妹，你会想要在哪一边？当然是聪明的那一边。赞美主。当然，当然，我很庆幸我的孙女想要当聪明的。如果她说她不在乎的话，那我就会说啊，那你必定是愚拙的。你是算什么样的基督徒？你是说啊，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已经得救了。如果你的态度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最好读马太二十五，你再一次读，你再读一次。所以另外一点来跟你证明说他们是在讲到信徒的，就是在第五节第六节，他说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主他延迟了2000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都过世了。可是在圣经里面他们不会说什么死了，他们过世了，他们说他们睡了。他们因为你死了的话你隔天不会再起来嘛，可是如果你睡觉的话，睡着的话，你明天还会起来。这就表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跟主一起从死里复活。当主他在临的时候，我们会从死里复活。这不信徒的话，他们不会，他们是在千年国度过了之后，他们才会再次醒来。他们是在主的白色的宝座前面。可是我们作为信徒的话，我们会是先苏醒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会先起来。他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好了，新郎来了，所以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就表示他们都是信徒，因为他们都起来了，他们都从死里复活起来了。当主耶稣回来当新郎来的时候，现在这里的重点就是说聪明的童女，他们不是不只在灯里面有油，他们在他们的器皿里面也有油，他们有着多余的这一份，多备一份，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油就表示圣灵，代表着圣灵。 你要记得在《使徒行传》，他们提到多少次这是使徒，他们都全部都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使徒们，他们是完全是满了圣灵，对不对？去行这个，去行那个，去见给见证很多事情，很多。那么我们今天呢？你每天都在赢得这油吗？你每天都在买油吗？我们这边没有地方来写，不过没关系，没有白板。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信他的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呢？你重生，圣灵就进到你的里面，然后你的灵就被重生了。保罗说你就与他成为一个灵，所以那一份的油是白白的赐给你的，这是神的礼物，神的恩赐。这不是靠着功，而是靠着神的恩赐。你不是靠着工作以功来被拯救的，而是说第一步，他这个油进到你的这个灯里面，这一份是免费的。可是当你重生了之后，他在这里说，在这一个比喻，他是说你要去买油，你要买的话，你买跟你收礼物是不一样的。你买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付钱，对不对？你要付什么呢？你如果要多接收更多的油的话，你要怎么付呢？你是要来顺服他，你要与主花时间，与他相处，每天都来吃主的活化，你要来寻求他，赢得他。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他说他想要赢得更多的基督，他想要更加的认识他，他要被他充满，他要活他出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要赢得这奇妙的基督，他要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为了这呼高的从上面来的呼召。不是说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得救了，我什么都不做了，是吗？你有个儿子，你有两个儿子啊，他们生出来了之后，有了你的生命之后啊，太好了好了，那什么都不用做了，就这样子的吗？什么都不用做了吗？是吗？对对，你和你的姊妹，对对，你生出来，小孩子生出来了之后啊，你不用管他，你只要他生出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就是一个说不，他就是孩子了，那他就好了，不用管他了。让我告诉你，他生出来以后，这只是一开始而已。现在这个男孩，这个孩子必须要成长，你成长是一件好，是一件简单吗？你顺服吗？是要顺服很容易吗？你说是妈妈，你是不是每次都说好爸爸好妈妈，每次都这样子回答吗？还是有很多需要很多的工作的。不要说啊，我已经得救了，我重生了，感谢主，我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在开玩笑吧？我可以跟你看很多的经节，他是说你必须属灵上要成长，你要去行在天我们天父的旨意。不是每个人如果说主啊主啊可以进到天国， 而是乃是那些做去行我父神的旨意。所以你如果要付这个代价的话，你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讲到不要爱世教，或者是这圣徒行出来的义，这又是如何？还有洁净的、圣洁的，或者是光亮、光明的，和在这里说到很多很多东西。读以弗所书，来给你读，我们来读以弗所书25章。很多人说，是啊，我去教会，我去教会啊，去上教堂。当然你是基督徒，你去教堂，不过问题是什么样的教堂，什么样的教会。以弗所书5章从22节开始，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啊，怎样顺服基督，不是信基督，而是顺服基督。我相信你的姊妹信相信你，对不对？没有问题。不简单，如果说要顺服的话呢？不简单，对吧？不简单。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他说的妻子也要在某些事上顺服丈夫，是不是？是这样子吗？他是说凡事顺服丈夫，这是可能的吗？你的妻子、你的姊妹在凡事上都顺服你吗？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很难。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知道这里很奇妙的，保罗利用这丈夫和妻子来去叫我们看见，来比喻这个啊教会和基督的奥秘。他说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什么样的教会？做什么样的教会呢？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啊，你说你跟我说你去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去教会，你去哪样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吗？完全被基督充满，完全有满了他的彰显吗？满了他的荣耀？完全的顺服基督。对对，用着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是这样的教会，是神要的教会，主要的教会。你还没有结婚对吧，这位弟兄？如果我如果我介绍一位90岁的姊妹给你，满了皱纹，满了斑点，皱纹 皱纹就表示你年纪大了。当然你不会接受他，你不会接受他作为你的妻子。你觉得主会接受这样子的吗？这样子的人作为他的妻子吗？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主不会这样接受的。主要的是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但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我们今天在多伦多所建造的教会吗？如果你这当然是我们的目标，可是当然你只有目标的话是不够好的，如果你没有去行的话是不好的，对不对？你可以做这做那，可是大家都不在乎。你可以说啊，对，我们想要做这做那，可是我哇，是是是，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荣耀的教会。所以愿主真的叫我们看见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教会必须一定要与荣耀的头相等，一定要跟他这荣耀的痛相配。牧羊弟兄他帮我洗车子，因为我的轮胎啊，我年纪大了，我很懒，我不想要去洗这个轮胎，所以我去买那个喷的，然后就喷一喷去。因为你知道，这整台你轮子这轮胎如果是脏的话，对不对？这整台车子看起来脏脏齐齐的，对不对？我们洗了这个轮胎之后，马上车子就看着不一样了。然后这位弟兄跟我讲说，哇，这就好像好比说你穿新装打领带，可是你的鞋子或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脏脏兮兮的，对不对？就算你的这样子反而会毁了你的这个西装形象。我们必须要与神与主相配。你可以想象这头是荣耀的，可是身体却是腐烂的吗？你觉得主这样子会高兴吗？不。所以主他是正在找荣耀的教会。还有保罗说到，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因为我们来临，你必须要预备好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刻在你的心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前书还是后书？后书嘛，对。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因为就是代表说他就说实话。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神他是正面的愤怒，为着特别是对着他的心腹他的教会，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现在你作为此教会当中带领弟兄，你是像保罗一样吗？ 你是有神那样的愤恨来建造教会吗？是有这样子的观念，这样子的看见，是要这样子把教会献给基督？你每天有为教会祷告吗？祷告吗？为着圣徒们来祷告，主啊，我如何可以达到这样这么高的目标？我们要如何去行？你必须要叫我们看见，叫我看见，求你教我，求你在我里面的圣灵来教我。要不然的话，你要如何来带领教会？你是每个礼拜天来给一个讯息，就这样子吗？你必须要从保罗那里来学习，我们都要从他那边向他学习。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你要记得是有仇敌的，就是那条蛇，他是。可是没有人关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堕落的，没有人是完全的。我听过这句话听了很多次，可是这里你必须要看见，所有的带领弟兄在各个地方，你都要有一生那样的愤恨，那就表示说你必须要了解明白神所要的得着的是什么。你必须要有这焚烧的火热的灵，真的来是去行神所要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整本圣经都提到神以神眼中这宝贝的教会，不是任何样的教会，而是不，神在这里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他说我们必须要预备好，就像马太二十五章一样，主他所说的。来给你读主所说的，在第十世上啊，你们不要担心，不要紧，神什么时候回来都不要紧，不要担心，你已经得救了，不要担心。这是主所说的吗？主怎么说？他说你要警醒。为什么你要警醒？你在盼望什么？你在等什么？你在说手表吗？就是英文 watch 手表跟仰望或者是警醒是一样的。他说警醒，好像你们不会跌倒，那仇敌不会进来，然后来腐败你们，不会败坏你们，不会让你们分心，就像希伯来书一样警告。你们要警醒，好像你们可以成为这聪明童女其中的一位。你们会来买油，你们要警醒，好像你们可以得着赢夺基督，你不会被蛇来骗。这条蛇被骗了，要警醒，然后自己预备好。他们呢预备好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你不要觉得以为主在那个时候会等你，你如果这样子想啊，神他是很满了慈悲的，他会等我，你是大错特错的。在第十节不是这样写的。他 说门，他是说就灌了一点点是吗？有开了一条留一条缝，不，门就关了，然后没有人可以开。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发现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个是主却没有说那季节那日子，当然我们不知道，对不对？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们不知道，可是主他是说你知道季节，因为主他有给我们这些预兆征兆。我知道照着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如果这和平条约被签了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最后的一个礼拜或者是这最后的七年就会开始，他的头，这七年的头开始，头开始就是这和平条约所签的时候。因为末了的三年半就是这神愤怒的大日子。可是你如果问我说什么时候会被这个和平条约什么时候会被签呢，我说不知道，可是我希望川普会去成就。我告诉你，其他的总统他们都是等到他们这一任期的这个末后的时候，尾末的时候，他们才开始 去做。如果你在最后面的四天去那边，你去做，对对，你在那尼亚胡大会营，你们，你觉得你四天三夜，你觉得你就可以把这很重要的和平条约成就好吗？搞定好吗？不，可是这一位，就是川普，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不重要。你也不要觉得我喜欢他，你也不要觉得我不喜欢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可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一位是主被主所拣选来辅行他的旨意的话，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警醒过来。不是说在他的这个竞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讲了，讲到这个和平条约，他那时候就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是占优先，这件事情是占优先的。对对，当然他当选之后他真的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面最上面，优先。他第一次去国外的时候他就去了中东，对不对？他已经说那个大使馆要把他搬到耶路撒冷，他已经在开始工作了。这就是征兆。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没有剩任何时间了。几年前，对不对？在千禧年的时候，我真的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是这借的时间，借来的时间，就好像球赛一样，对不对？你是这延长赛，你是，对对。如果你是第一场延长赛、第二场、第三场啊，末了你这延长赛太延长了，所有的选手都倒在地上了，对，累死了。从亚当到 亚伯拉罕，你有2000年，亚伯拉罕到主的第一次来临又有两千年，从主耶稣他钉死到现在又有2000年，这已经是6000年了。然后第7000年的话，这个七就是
安息
啊，对对对，七就表示是这完全的。神他给了这外邦人，对不对？给他们6000年来掌权，然后你看现在很混乱，然后现在第7000年开始的开头就是这天国开始的，就是从这个国度是从天降下来的。那这在中间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活在的时间就是这个在转换过渡的期间，就像主耶稣他来的时候，直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他有这个过渡的期间。所以我们现在在过渡的期间，你不要以为他会花很多时间。不，我们有多少时间呢？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个季节很快很快就到了，很近了。所以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怎么做？有人问说，这个和平条约会很马上就被签吗？我说应该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假设川普他成功，他今年成功的成立的，对，促成了这个和平条约的话，那哇，你已经好了吗？预备好了吗？你觉得你可以达到目标吗？所以我说主啊，我对主说主啊，你在这个最大的限度对来的时间，你给我们再多一点时间。可是如果主真的给你更多一点时间的话，你觉得你会利用好这个时间吗？你觉得7年够吗？你觉得7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吗？不，不长。你最好现在就开始。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预备。如果你不预备的话，不开始的话，就算主给你70年，你也不会做什么，毫无余衷，对不对？那你就会说啊，主又再延迟了50年，你觉得你还可以再活50年吗？没有保证，对不对？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对吧？主他可能会延迟50年，可是你不代表你会有50年，你可能不会有50年可以活。所以我们都要来学习，今天就开始，每一天都是主给我们机会来买油的机会，对不对？我要看你嘛，是你的决定，我不可以来逼任何人去做的。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主一定会利用一位，就是照着但以理9章，就像以赛亚一样，在以赛亚44章45章，主他已经在以赛亚的时间，这个波斯王 如果你读以赛亚四十五、四十、四十四、四十五，这个波斯王，他在这个波斯王出生的100年前，他就已经写在这里了。他就已经，谁能跟你预知未来？除了主以外，没有他人。对对，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讲到说，这个波斯王会让他其余的人、其余的子民把他带回来。太奇妙了。所以我们在讲到成立这个、促成这个和平条约，对不对？主他也是需要一个现代的这个波斯王。可是你们觉得现代的波斯王是谁呢？是这个德国的大使者吗？不是，他不是。你要知道，今天美国是唯一一个强大的国家，剩下的，然后再者是唯一以色列的，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以色列从来没有其他的朋友。这个 UN 啊，这个联合国他们是。他们是这个，对，他们是抵挡以色列的。特别是透过奥巴马。那你现在跟我说，告诉我，谁可以成就这事呢？是可以来站在为着以色列的。难怪今天很多这个民主党的这一派，他们都很抵挡川普，想要把他拉下台。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却是反而伤到自己。还有这些这不实的新闻，我不想要进去，这我不想要继续谈，不过因为有很多事你们不知道。不过川普他真的是做了很多为着这我们这国家的好事。他也不是在主流，他不是你这一般的这个政治家，主流政治家，就像这古列王。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有其他的人可以成就。当然，我不是100%确定，我也可能是错的。不过你看，像欧洲，对对，今天欧洲也是，开始的承认的这个同性恋婚姻，就是俄摩加、索多玛，对对，他们这个暴力就是像挪亚的那个日子一样。凡事都已经慢慢的成熟了，慢慢的可以要被审判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到预备主的第二次来临。所以愿主真的让我们醒过来，我们必须要警醒过来。目标算是最重要的目标。今天算是在以赛亚，也是在与神唯一合一，与他一起建造这属天的耶路撒冷， 因为这个就是圣教会正式，对对，这就是西安，这个就是神的建造。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到，就只有主，主唯有主他自己才可以来建造这个真帐幕，不是用人手所造的，也不是从这世界所造的。这就是在他是在引用 Stephen 史蒂凡引用了这个经节。对对，你可以为我所造的，你所为我造的 是什么样的居所呢？对对，因为我们的神是的造天地的神，他不是要居住在人手所造的居所。所以呢，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你想要造什么给他呢？对不对？我们可能有千万手，可是神不会接受的。这是以赛亚里面的，写在以赛亚里面的。以赛亚告诉我们，神他要建造的是属天的西安，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城，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教会不是聚会而已，也不是说礼拜天叫主日学、主日崇拜，不是这样子的。这是这伟大神的城，这是主所要的。也是在为什么在末了，在旧约和新约的末了，他说：“你来，我来指这个新父给你看，这新天新地，这是圣洁的圣城耶路撒冷，它是从天而降，因为它不是从它不是属这世界的。你需要美金来建造教会吗？”几百几百万，你知道，好几十年前，这个 Oral Roberts 一位人，他说他有一个七十多尺的基督的这个尊像，他是花了几百几百万。你觉得主耶稣会这样子做吗？你觉得他需要吗？几百万，一百万。应该是一千万，对吗？应该是一千万。Yeah. 你知道他三个月不到他就凑到了这个钱。我连一毛一分都不会给他。这是骗人的，这些人他们所造神的宫、神的教会，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照着，不是公义的。你要记得心腹他自己预备好了，预备好了自己，然后他有什么呢？他有这个细麻衣，光明又洁白。这光明，这细麻衣，主说就是圣徒们的圣徒所行的义，他的义行。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细麻衣来经历，在凡事上，我们都要来操练，都要来训练，要练习被操练。你想要预备好吗？那就是只有 那你必须要这样子做。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从远方来，有些人还在路上，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的交通真的可以鼓励我们大家都来往前走，向着 目标直跑。如果你不这样子行的话，你会后悔。主已经警告我们会要哀哭切齿了，他不是在讲到不信者，他是在讲到信徒信他的人。他会否定你，他不会否定你的救赎，乃是否定你去新婚宴的这个权利，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让我们都警醒。阿们，赞美主。